各位弟兄姊妹啊，朋友，早上好！代表神学院的老师、袁董、同工、学生，甚至是我们的校友啊，向大家问安，愿神继续来祝福大家哈！很感谢神，今天早上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哈。我的题目是谁是耶稣的门徒？开局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进到你的真理里边去，让我们从中得到教训，也给我们有一个愿意实践的心来回应上帝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华人教会啊，都非常重视那个大使命的，对吗？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实践这个大使命。我们非常重视那个传福音的工作。我相信这是神喜悦我们要做的事情，而且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大使命的那个真正的目标，不是布道，而是使万民成为主耶稣的门徒。这个说法呢，不是要否定传福音的那个重要性，但其实传福音是使人做门徒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他的最终的目标啊。那今天我跟大家思想的问题，就是做门徒的问题。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里边强调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在那段圣经里边为我们定义了怎么才算是门徒哈。那在过去的年代里边，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学生可以从老师的身上，无论是从课堂里边甚至是课堂以外，都看见跟他学习的，学习他的为人，他的人生观，甚至是他的知识的传授。但是我发现啊，在这最近的30多年的时候呢，在这方面出现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假如我们用大学来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哈，我们发现现在的大学的教育呢，慢慢把它变成为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商品化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见哈，大学跟老师就变成为一个服务的一个供应商，老师成为一个 service provider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学生成为我们的 client， 我们的 customer， 我们的顾客。那这一种的我们说顾客跟服务人员的关系呢，使我们对老师的看法，甚至是对老师要在他身上学习的机会呢，慢慢的减退了。从前哪一份非常密切的师生的关系呢，就再难以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慢慢也可能影响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信徒。我们很多时候看，可能看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好像他是一个服务员，来服务我们的需要，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却不会理会圣经里边好像刚才马可福音里边所提到的，我们其实要被呼叫来跟随他，成为他的门徒。那马可福音的8:27-38里边就告诉我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期望。他不但提出了对门徒的期望要求，而且呢，他同时挑战当时的门徒，也挑战今天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的信徒，我们是否愿意成为他的门徒，跟随他。这段经文有三方面值得我们留意的。第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呼叫我们是来承受他的 DNA， 他的基因，来成为真正的门徒。那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啊，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宗明义的说，这卷书是有关耶稣的事实的一个书卷， 这位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又是被称为基督的哪一位。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开始，作者呢就用了八章的经文来谈论耶稣基督的言论跟他的所做的事，并且呢用这些事情这些说法来确立了他被称为弥赛亚这个称呼是完全正确的。那到了八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耶稣就主动的去问自己的学生，其他人怎么看我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啊。最后呢耶稣怎么说呢？他问自己的学生，你们怎么看我？那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就代表那个当时的门徒这个群体呢，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哪一位受膏者。但是非常奇怪哦，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就禁戒他们不要把这个认知来告诉其他人。那我们发现前面的经文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结构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做了很多神迹的时候呢，他都叫人不要向人提起的。这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呢，在圣经学者来说就叫做那个弥赛亚的秘密。这个弥赛亚的秘密呢，一直占据了前面八章的主要的一个篇幅。但是到了一个二十七节的时候呢，那这个秘密呢就最终要解开了。它不但是要解开，你看呢就在三十一节的时候呢，就要进一步的来说明它作为弥赛亚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是有没有意义的。只有一位的弥赛亚，他将要受逼迫受苦，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第三天复活。那你看这里再进一步，不但是停在说到他的命运，而且再进一步呢，他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他是被呼叫来完成上帝的教命。同样我们都是被呼叫来完成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教命的。那假如我们从马可福音的那个材料的铺排来看哈，我们是很容易就发现耶稣基督他要求他的门徒明白一个真理，那就是他是基督，他的使命需要受苦。作为他的学生，他的门徒，他的信徒也要效法这个老师，把自己的人生跟这个老师连接在一起。简单一点来说哈，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说法，有其事必有其徒。事实上呢，我们看那个八章三十一节之外呢，到第九章跟那个第十章，我们看见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一个 scenario 在这里呢。这两段经文里边，好像九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提到人子要受苦之后呢，随着在哪个三十三节又再去讨论一个问题，门徒应该怎么过他们的生活。哪里说就是门徒他们之间起了一个纷争，就是争论谁要做大的事情。到了第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呢，谈完哪个人子要受苦之后呢，又再次出现门徒之间有一个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因为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来求耶稣，让我坐在你将来的我的荣耀的时候坐在你的左边右边来治理这个地方。那你看见这三段经文都跟门徒过他门徒生活里边的心态是有关的。在这边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就是呢，耶稣基督要呼叫我们做他的门徒，第一个学习就要承受他的那个基因，那个 DNA。 那我们现代的人都明白哈，遗传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做基因。基因基本上是控制了上下两代之间的相似性哈。我的父亲这代样貌呢，样子呢，跟我是很像的。 啊，或是呢，我跟我妈妈是很像的，我们就看见他可能就是我们的他的基因在我身上发生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是有高血压的，我去最初的时候呢，出现这个情况呢，我去见医生，医生第一个问题问我就是说，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之中有没有人有过高血压？我答是好像是有啊。他就在做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之后呢，他大约的是有一个结论，啊，看来你的高血压呢的成因呢，可能就是因为遗传啊。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你的啊有没有运动啊，有没有控制你的食量啊等等东西了。但是呢，通常他们都认为，假如你的家属里边有这样子的病例呢，通常这都跟那个遗传有关的。那这是生理上的遗传哈。但是不要忽略了，其实在文化里边也有文化的基因影响着我们的。我们当中有从香港来的，对吗？有听见有人用广东话说话。我们牧师跟师母是台湾来的哈，啊，有其他弟兄姐妹可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哈。我们都受我们的所在的那个地方的文化的影响，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同啊。很简单，我今天的讲道虽然是用普通话，但是大家知道我就是从香港来的，对吗？但是我文化不但有基因啊，就是教会的传统也成为一个基因的。我从前在啊宣道会里面侍奉，每一年宣道会都有一个年会的。我们从不同地方的教会的啊牧师或是哪个啊执事到一个地方一同来开会，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啊那是有几代人都在宣道会里边成长的啊参与的一些牧者啊信徒领袖啊，他们常常说我们宣道会的基因什么什么的，我这个半途进去的就啊什么就是半啊宣道会有什么基因，是的，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因，以致所有的宣道会的啊有好几代的人，他们的表达的方式想法都很相似的。马可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要求我们来承受他的 DNA， 意思就是说要跟他一样啊。门徒这个字原来的语式是学识，马可福音的第八章前面的八章里边的结构告诉我们，主要就是要指出门徒们要向耶稣来学习的，学习他的生活的方式，以致我们在生活里边表现出我们像耶稣，就好像承受了他的 DNA 一样。那假如我们从承受耶稣的 DNA 的这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要问，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的 DNA 在其中呢？我们的行为能不能表达出这个耶稣的 DNA 出来呢？有没有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呢？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呢，我们其实要带着耶稣的 DNA 在我们的不同的环境里边去生活的，无论是办公室啊，无论是家里边的时候啊，还是在公共空间里边。啊，香港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哈，希望不没有得罪那个香港人哈。很多时候呢，我们香港人的住的地方比较小。啊，所以啊，时间工作也非常忙碌，非常节奏非常快，所以很多时候早上你在公车上面、地铁上面，你就看见很多女士从她的手袋拿出那个化妆盒子出来，就在大家面前来，把她的眼睛、把她的眉毛都放在一处了，就是香港人啊。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是不是中国是不是一样？这就是你看见啊，他就是从香港来的了。假如我现在问大家， 耶稣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呢？他对你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方面呢？我们有什么答案呢？我们能不能数出来呢？还是好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就好像一个现代教育的一个概念，老师是那个 service provider， 我是他的 customer。 我最近听的有一个情况啊，在美国里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大学里边教书的，他说他常常面对行政人员对他的要求，不要随便 fail 你的学生啊，因为他们是顾客。他说我教作为一个教老师，我的责任就是帮助他明白我所教的，我岂不是应该有一个底线吗？有一个要求吗？但是现在的教育变成为完全是不一样了。耶稣是我们的 service provider 吗？还是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跟随他学校他呢？他是不是我们的 role model 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呢？真门徒他们是要在顺从世俗里边，还是顺从上帝方面做出一个选择？那我们看这里说哈，当耶稣谈完他将要面对自己的命运之后，那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向众人发出了一个呼叫，他说：“假如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他说完之后，他进一步来解释什么叫做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的那个意义。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用了一个我们叫做吊诡的方式，那个 paradox 的方式来说明这个道理。在35节里边哈，他说凡是想救自己的生命的，就会上吊自己的生命，但是哪是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就救了他自己的生命。你看这一节的经文里边有两组语义相反的字词的组合，分别是上半节的救跟那个上吊，和那个下半节里边的把那个继续倒转过来是牺牲与救。假如我们要明白这个吊诡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是首先要从下半节里边入手的。下半节的焦点是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那简单来说，35节要指出的，为耶稣和福音牺牲生命的人，就必以人要得着那个生命。换句话说，能够接着牺牲生命和去得着生命的理由跟原因只有两个，就是为主和福音的缘故，其他的理由其他的动机都不会能够使人得到生命。再往下去的时候，我们看见36到37节呢，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但是它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预定的答案，那个答案是一个 negative 否定的答案，意思是说有谁会认为能够赚的全世界却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是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呢？有什么的东西珍贵到值得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的呢？他是承接前面的生命的那个语境来说下来的，明显就是说作者呢就认为世界上边是没有人，耶稣是要认为没有人是愿意做这一种的买卖的，因为这是 not profitable at all 的一件事情啊。不但如此，我们假如把这两节所用的字词跟35节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这里所说的赚的跟那个赔偿，就是35节里边的那个失去跟那个得着的意义是前后呼应的。 而且三十五节上节里边上边半节里边说救自己的生命和上吊生命的事情呢，是跟三十六节里边所说的砖的全世界是有关的，大家看见吗？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要真的要带着生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选择那个砖的世界的事情啊。我们假如在要看清楚那个的跟那个诗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那个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里边来理解的。三十二到三十三节里边记载了什么呢？当耶稣很明明白白的跟门徒说他的命运的时候，你看见有什么发生了？就是彼得来劝阻耶稣。那这个劝阻的这个字啊，假如你看那个新译本的这个圣经，中文圣经的时候呢，它的翻译是责怪耶稣啊，好像耶稣想错了，做错了。那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耶稣清清楚楚的提到自己的命运，就是要门徒明白做门徒是要像他一样啊，就是这里所说为他啊，为福音来牺牲啊，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含义，彼得就来劝耶稣，你不要这样做。你看耶稣怎么回应他？耶稣就责备他，称他为撒旦。那我们要留意哈，这个撒旦的说法不一定就是指他是魔鬼这个人，这个东西，而是他基本的含义是反对者，就是说你反对我啊。那你退都往后退，退到门徒的行想啊哪边去？这个叫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我一方面觉得是真的是有一个责备的语气在其中，同时也要他退到后面去，冷静下来反思你所说的是什么的东西，什么的意义。就好像我们有些时候家里的小朋友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们说 You sit on 啊，来想想，冷静下来。他称彼得是反对者的原因，下面清楚说了，因为他不顺从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看来耶稣是把这两个东西对立起来来看，也就是说耶稣为了人的福音的救恩的需要，他牺牲自己，是一个体贴啊顺从上帝的一个做法。彼得说不要想以耶路撒冷去，也是一个体贴人的一个做法。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几节经文里边，我们就不难明白耶稣是对他的门徒做出一个呼吁，就是说假如你要跟从我的时候，你就要好像我一样选择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顺服那个世俗了。耶稣作为那个荣耀的受膏者，那个弥赛亚，你可以说是在门徒的心中将要成为那个管制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君王，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身份地位，但是这跟一个受苦的人子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但是耶稣来世界的目的不是要接受万人敬仰的那样子的，或是那个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君王，而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啊。换句话说，耶稣 让我们不但知道他的命运要跟他认同，而且在鼓励我们要在平常生活里面做出选择，选择是跟从耶稣还是顺从世俗。这两个选择带来的结果不单单是这里所说的生命的问题啊，我们 physical life， 因为到了三十八节里边，在谈到将来的结局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命运将要是怎么样的东西的结果啊？在中国的古代里边，建国的时代里边，齐国有一户人家 他有一个女儿。啊，可能呢，这个女儿非常美丽哈，所以呢，附近有两家的男子呢，都我找人来提亲。东家的男子呢很富有，但是呢很丑。西家的男子呢长得很英俊，是英俊吗？英俊，但是呢很穷。那父母呢拿不定主意要把女儿嫁给哪一个家，于是呢他就问女儿了，他说呢你自己决定咯，甚至说女儿啊，假如你难以启齿的话，不方便说明白，你就可以做一件事，就是假如你喜欢嫁给哪个东家有钱的哪一个呢，虽然丑一点哈，你就袒露你的手臂，右边的。假如你要嫁给那个西家的啊，很英俊的，但是呢没钱的，你就袒露你的左背。说完之后呢，女儿想了一下子，就她把两只手臂都袒露了。爸爸妈妈就觉得非常奇怪了，你什么意思？女儿说：“我想吃东家的饭，有钱人的饭。”但是呢我喜欢住在那个西家那个英俊的小心的旁边。我们知道在现实里面是不可能的，对吗？你不能吃两家的茶里的，对吗？两者不可兼得。在经济学里边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就是一个选择里边的机会成本，对吗？那个 opportunity cost 嘛。我们都知道任何的选择都要成本的。同样啊，弟兄姊妹，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有选择的机会的成本的。刚才我们说到哈，耶稣基督就提到我们做他的门徒是要做出选择的。那个选择是顺从世俗啊，还是顺从上帝？不同的选择要带来不同的结果，不同的效益的，就是得着生命啊，还是失丧生命呢？我刚才提到38节所提到的，不单单是现世的生命啊，这个生命是联系到永生的。换句话说，36到37节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潜台词就是什么呢？你们当中谁有真正的见识，知道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投资吗？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问自己，我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投资呢？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选择呢？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聪明智慧做出一个最有长远利益的一个选择呢？不从世俗，只从上帝，对我们有什么含义呢？我们可以在生活里边怎么去实践呢？我们知道啊，事实上假如我们足够细心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看见生活里边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做出这样子的顺从上帝或是顺从世俗里边的选择的。我简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哈，在职场里边，我们很多时候都面对一个冲击的挑战的，办公室里边就是一个充满政治的一个地方，对吗？很多人是用一些拉关系，用是是非非来那个建立交情，建立那个联盟的。有些时候甚至是用一些谣言来打击别人的，对吗？我们见得很多了。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其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要诚实，不做虚假，不去传些搬弄是非来打击别人。 但是我们也是都讲，如果我们要坚持这样的教训的时候，不参与这样子的办公室里边的政治的游戏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会被孤立的，对吗？我们甚至是可能没法子升职的。我们究竟怎么选择？不从世俗啊，还是只从那个上帝呢？我们怎么去那个选择呢？第三点，真门徒需要以视死于如归的心态来过门徒的生活。你看见这个标题，你可能是王牧师，你是不是要求过高啊？不是的，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34节里边提到耶稣向众人和门徒发出一个呼叫，这个呼叫有三个重点：舍弃、背起跟从。这三个重点呢，我们可以称为门徒的三部曲哈 ，trilogy。作为门徒，他们是需要在生活里边显明这三个内容。这里第一个内容就是说要舍弃自己。什么是舍弃呢？舍弃是带有一个拒绝 reject 的意思啊。假如放在人际关系来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 A 拒绝了 B， 就是说他不要跟他做朋友了，对吗？当耶稣在这里说我们要拒绝的不是别人，而是拒绝自己，意味着我们要拒绝自己啊。耶稣要我们拒绝自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自己是什么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哈。那些要减肥的人呢，一定有一个过程的，一个学习的，就是学习拒绝自己，对吗？拒绝自己是哪个喜欢吃饭吃东西的人，拒绝哪个要不断吃的哪个自己。这个拒绝呢，不是要不接纳自己，而是拒绝我被哪个怎么说呢，喜欢吃东西的哪个我来控制我。拒绝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这里说拒绝自己。那拒绝自己，放下自己作为中心之后，要做的就是要背起啊，背起十字架，是耶稣期望他的门徒要做的。原来舍弃就是要为拿起来，只是呢，这些拿起来的不再是自己，而是十字架。当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意思是非常吓人的，吓人啊，不是吓人啊，吓人啊！好，谢谢大家啊。在耶稣时代的拉比啊，他们最多是叫他的学生背起律法的而不是叫人背起那个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是一个什么呢？被处死的刑具嘛。那就是说背起你的十字架，就是说叫你去死。简单来说，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哈，耶稣在35节说把那个背起十字架跟那个舍弃生命关联起来的一个原因呢。第三步去就是要跟从主。跟从的意思呢，简单来说是后面跟着他的意思，从而来引申到门徒跟或是学生学习老师的时候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的形态。换句话说，就是跟从就是说你要好像我一样舍弃你自己，舍弃你的生命一样，好像我舍弃生命一样，那样子来跟从我。耶稣是从三个角度来提醒他的门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以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学他一样舍弃自己，背起十字架，来完成上帝的托付。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其实用现代的说法，用我的说法，就是要以一个视死如归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这样子的视死如归，你可以说是非常的激进 radical，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彻底啊。那个彻底不在于手段，而是在心态跟那个心智。门徒就是一个不愿意选择世俗走辞偷生的人，他们就是每一天以一个要面对死亡的那个挑战的人。这是不是很高啊？是的，是非常高，不轻易达到，但是不是不可能的。初期的教会，他们弟兄姐妹那个时候还是面对逼迫的嘛，我们知道他们是假如要参加教会的崇拜，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或是参加那个圣餐的时候，每一次当他们离开他们的家门要参加这样子的崇拜的时候，他们都是带着一个视死如归必死的心态来去的。因为当他去参加那个崇拜的时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见自己的家人了，因为他们可能被抓捕了，之后调到监狱去，最后可能要殉道的。所以每一次当他们打出自己的家门的时候，跟他们家人的话别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永别的一样，这就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心态。也就是因为这种视死与如归的心态，让周围的人发现他们是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对自己的信仰那么认真到一个地步，甚至甘愿放弃自己的权利，自己的生命。假如我们说今天社会主义这样子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甚至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就有很多时候看我们的信仰也是一种消费品啊。当信仰成为一个满足我们个人需要，而不是一个投身一个奉献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的门徒。因为他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视死如归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的信仰，这是真门徒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当然我没有意思教大家，每一天我们都喃喃自语，我现在去吃屎了，这样子的过我们生活，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轻看那个习俗，专注于上帝这样子的心智，这样子的心态来看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的挑战吧。最后呢，做一个结论，我分享一个影响我也很深的一件事。很多年前我看一份报章里面的新闻，就说到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大学的毕业生，他到一个地方，就是这里所说的 Footscray 这个墨尔本西区的一个地区里来做担当他们的老师。Footscray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很多毒品买卖的地方，而且有很多的 gangsters 的当中里边呢，其中有一个怎么说呢？那些帮派是越南人的帮派。其中他们的领袖呢，就是被捕之后呢，判了终身的监禁在某一个监狱里边，你就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是怎么样。在哪里住的人呢，常常都是想搬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很不安全。而这个大学的毕业生，他要回到这个地区里边做一个中学的老师，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这个社区啊？应该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啊！你那么你是一个人才。”但是他说：“我记得我在念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我就是住在 Footscray。我们的同学都是没有用心读书的人，但是有一年来了一个老师，他非常非常的认真来教导我们，而且他看我们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群就是犯罪罪犯的儿女一样子的来看我们。就在这样子的影响之下，我们班上几个同学非常用功念书，最后他们都考进了 Melbourne University， 是 Melbourne 的地区里面最高的那个大学了。而且呢，他自己确定以教育作为他的中心的职业。当他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 offer， 但是他确定最后还是要到那个 Footscray 去来担当老师，好像他的老师一样。这一个访问啊，我看完之后对我也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那个时候我刚到澳大利亚不久，我是不是用那个传道的身份来申请移民的，所以我当时我还是自由身。东区是很多香港人住的地方，他们知道我来了，就邀请我到他的教会里边担任他们的传道。那个西区 Footscray 里边也有一间教会知道我在 Melbourne， 来邀请我。我怎么选择呢？我就受这个访问影响。我影响我什么呢？就是说，假如我是上帝的工人，东区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地区，也都是跟我同心同气的人，香港人嘛，是最容易的。但是西区里边是很资源匮乏的地区，没有人愿意到哪边去当传道的。我作为上帝的工人怎么选？我要选一个安舒的地区吗？还是要到哪个地方去？而那个地方我将要牧养的人都是从越南坐船的船民来到澳大利亚的，他们是一般的生活的水平，而且我对越南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他们虽然是华人，但是他们是越南成长。最后我确定到他们当中担任他们的一个 part time 的传道同工，有四年的时候。一个学生受他的老师的影响，他选择回到一个贫乏的地区里边担任老师。学生是受他的老师的影响，走着他的老师的哪一条路，完成他的人生的方向、目标、使命。耶稣是我们的老师吗？耶稣对我们有影响吗？我们今天呢，面对世俗跟我们的上帝之间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像耶稣一样选择顺从上帝而不顺从那个世俗吗？马可福音的28章里边给我们有三个挑战。他告诉我们，我们被呼召来承受耶稣基督的 DNA， 我们也是要学耶稣一样，在顺从世俗跟神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们也需要好像耶稣一样，视死如归的用这样子的心态过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在过去的年月里边一路都努力的学习，成为耶稣的学生。我也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来成为他的学生，好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是坐在高高的天上，指指点点的叫我们怎么走我们的人生路，你却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上主，你亲自来到世间，面对我们人所面对的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挑战，在顺从世俗跟顺从上帝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你选择就是要牺牲，你也要走上帝给你的 哪一条路，以及今天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的血迹，叫我们得着生命。神啊，我们同样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求，让我们学校我们的老师耶稣你一样，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因为承受了你的 DNA， 我们就愿意在那个选择里面选择我们的上帝，以致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别人看见我们是你的学生，是你的门徒。也求主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勇气，加强我们的决心，好像主你自己一样，甘愿的舍己，以一个视死如归的那个心态来过我们地上的每一刻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我们的上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激人人来到你的面前归向你。求主帮助，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